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二，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在山西考察时强调，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李强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7次会晤第二及第三阶段会议。
李强会见世贸组织总干事。
国务院食安委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位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
台风丹纳斯将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各地严阵以待。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山西考察时强调，山西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报道。
7月7号至8号，习近平在山西省委书记唐登杰和省长卢东亮陪同下，先后到阳泉、太原考察调研。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战役，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7号下午，习近平来到位于阳泉市狮脑山的百团大战纪念碑广场，向八路军烈士敬献花篮。接着，他参观了百团大战纪念馆展陈，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习近平不时驻足查看和沉思，他强调，百团大战的历史壮举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要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在纪念馆大厅，习近平同前来参观的青少年学生和纪念馆工作人员亲切交流。他说，88年前的今天发生的77事变，是中华民族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起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到这里来就是接受精神洗礼。广大青少年生逢其时，要更续红色血脉，树立强国有我的远大志向，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勇担民族复兴的时代大任。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未来是属于你们，好好努力，奋发图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光荣自豪的中国人。
当天下午，习近平到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考察。在听取近年来山西省产业转型升级情况汇报后，他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煤气闸阀、电动翻板阀等产品生产和销售情况。他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他对企业员工们说，我国的工业发展过去是靠一榔头一锤子的敲，今天要靠先进技术和装备来提升水平。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更上层楼，为建设制造强国多做贡献。8号上午，习近平听取山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山西各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习近平指出，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党中央交给山西的一项战略任务，要进一步统一思想，保持定力，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重点要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要在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前提下，推动煤炭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煤炭产品由初级燃料向高价值产品攀升。同时着眼于高水平打造我国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配套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氢能等能源，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要扎实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逐步形成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用好多元发展条件，优化营商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把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习近平强调，转型发展必须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要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强化一老一小等重点民生保障服务，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要一体推进治山治水治气治城，全面加强防沙治沙和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持续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扎实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切实维护生态安全。要强化安全生产，严格落实各项监管制度，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目前已进入主汛期，要精心做好防汛抗洪预案和防灾减灾救灾准备工作。习近平指出，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抓紧抓细，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后续工作，查摆问题要真，整改措施要实，确保取得实效。要及时总结学习教育成效和经验，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里约热内卢报道，当地时间7月6号和7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里约热内卢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7次会晤第二及第三阶段会议，围绕加强多边主义、人工智能、环境和气候变化、全球卫生等议题发表讲话。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嘉宾国领导人以及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会议。李强表示，当前国际经贸秩序、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大金砖合作要秉持成立初衷，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建设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凝聚全球南方力量，为世界稳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提升国际金融合作水平，开辟经济增长新蓝海。中方将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打造数字南方品牌，未来五年为南方国家举办200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培训项目。李强指出，当前全球气候、环境和卫生领域的不确定性风险上升，国际社会应当广泛凝聚共识，积极有力行动，携手应对共同挑战。要汇聚应对气候变化的更多合力，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成效，加强公共卫生体系的能力建设。长期以来，中国坚持建信守诺，以自身所能为世界所需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将继续拿出更多实际行动，承担应尽责任，同各方共促更加绿色、健康、可持续的全球发展。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关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声明，金砖国家领导人气候资金框架宣言。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里约热内卢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里约热内卢会见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 李强表示，当前世界贸易局势发生很大变化，国际社会对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呼声更加强烈，对世贸组织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期待日益上升。中国将一如既往践行和维护多边主义、自由贸易，继续积极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发展，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推动世界经济早日重回正轨。中国有信心、有能力推动自身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将推出更多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措施，继续与各国分享发展机遇。伊维拉表示，世贸组织积极评价中方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重要作用，期待同中方及其他成员一道推动世贸组织改革，营造开放包容贸易环境，为全球贸易发展和经济复苏创造有利条件。
国务院食安委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位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意见，旨在发挥食品从业人员内部知情人作用，鼓励其主动参与监督，有效防范风险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意见首先明确了报告内容，人的不安全行为方面，如果发现添加非食用物质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农兽药或者是食品添加剂等行为，就可以报告。在物的不安全状态方面，如果发现设施设备布局不合理，可能造成交叉感染，或者是食品以及原料过期、腐败变质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也可以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从虎指出，
你可以选择向本单位的食品安全的总负责人来去举报，也可以选择我们全国食品安全内部知情人举报的系统啊，这样呢就给我们的内部举报人呢、内部报告人呢有一个可选择的途径。
今年七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开发的全国食品安全内部知情人举报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该系统支持实名与匿名双轨举报模式，通过技术手段严格保护知情人的信息，并且实行全国统一接收、编码分派的闭环管理机制，举报人可以实时追踪办理进度。王从虎表示，
让我们的内部报告人或者内部举报人能够在一个非常安全、非常放心的一个环境中行使他的社会正义感。
按照部署，2025年12月底前，重点领域以及较大生产经营单位将率先建立实施该机制。2026年12月底前，机制将覆盖到其他食用农产品和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进口食品进口商以及代理人、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等。
全国检察机关不断强化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监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今年上半年，各地检察机关派驻加巡回加科技监督机制不断完善，尤其巡回检察利剑作用凸显。最高检刑事执行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吴飞飞介绍，
针对2024年专项巡回检查发现的监狱、看守所等监管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检察机关派驻检查履职存在的问题呢，进行持续督促整改，对发现的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狱执行以及滥用职权、虐待被监管人等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线索呢，进行跟踪督办。
检察机关加强与法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的衔接协作，共同推动解决收押难、收监难问题，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监督不断强化。
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检假暂审查案件13万多人，其中减刑12万多人，假释7000多人，暂予监外执行5000多人，针对检假暂提出书面纠正违法和检查建议呢，2000多件。
监外执行检查全面开展，全国检察机关监督有关机关收监执行1400多人，强化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监督，积极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
台风丹纳斯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州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再次登陆。中央气象台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上午，浙江宁波、温州、台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浙江中部、南部沿海海面出现8至11级阵风。在台州温岭的洛山渔港，近千艘渔船整齐有序地锚泊在港内避风。温岭市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副队长张旭勇介绍，当地提前对港内渔船开展了拉网式巡查。
我们会在长时间段 不间断地进行巡逻，看看渔船有没有走位、走锚等现象，存在不好的情况我们会及时通知船长过来及时调整船位。
截至今天上午十点，浙江全省共转移海上养殖及渔船人员和小流域山洪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风险区、危救防等重点区域人员7.1万人。沿海各地已停航118条客渡运航线，陆上列车停运372列，关闭68家 A 级旅游景区和70个高风险旅游项目。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总工程师胡耀文表示，
组织各地加强对小流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啊，包括危救防和临水临崖路段的重点部位巡查，落实避险措施。第二个呢，全面排摸转移可能受危险的人民群众，确保不漏一户一人。
受台风影响，今天至10号，福建省有显著风雨过程。福建省防止于今天9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宁德福鼎市渔业船舶应急中心负责人高恒介绍，他们利用动态监控管理系统对在册渔船实行远程监管，确保每一艘渔船安全在港。
我们1195艘的在册渔船，包括鱼排上面的老弱妇幼以及劳动人员也全部设立到位了。我们也会落实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我们能及时的处置突发事件，确保港内渔船的安全。
受台风丹纳斯影响，江西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赣中南部和赣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积极组织农户抢收成熟早稻，减少损失。宜春市宜丰县桥西乡种粮大户李志军：
我们今年早稻种了有450亩，为了避免雨水导致我们的早稻倒伏嘛，我们就提前组织农机抢收，减少损失。
连日来，农技人员也在现场指导农户调整收割机参数，协调农机资源，确保抢收工作高效有序。宜丰县塘浦镇农机员陈润明：
目前已经有调阅了大概100台收割机来帮助抢收早稻，也安排了技术人员在收割现场实时待命，确保机器正常运转。
成都市运会今天迎来倒计时30天，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成都街头巷尾市运氛围渐浓。总台记者杨妮报道。
作为非奥运会项目最高水平的国际综合性运动会，本届市运会共设34个大项、60个分项、256个小项，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27个竞赛场馆场地中，18个通过对既有场馆进行局部功能改造实现，9个则依托湖泊公园临时搭建。成都市运会开幕式将在天府新区天府之岩举行。这座大型木结构建筑长度达430米，高32米，跨度16米，是亚洲最大单体木结构建筑。昨天开幕式进行了首次全要素合成。成都市运会开闭幕式总撰稿乔卫：
天府之岩不是为市运会所专建的，它是整个城市固有的组成部分，我们就是用现有的这个空间和设施，让城市景观和人民生活成为这个大型活动的组成部分。
交通志愿者们，让我们用安全保障每一趟旅程。
今天成都市运会532个志愿服务小站正式上线。成都高新区肖家河街道兴荣社区党委书记贾培杰也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作为社区工作者，我身处成都市运会城市志愿者服务的前沿，我倍感荣耀的同时，也是思考如何用最温暖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成都市运会的吉祥物是大熊猫与穿金丝猴的可爱组合，分别名为鼠宝和锦仔。今天市运会颁奖仪式系列物资设计正式亮相，其中的颁奖纪念品正是以川剧变脸艺术为灵感的鼠宝和锦仔玩偶摆件。此外，市运会推广歌曲《与你同在》也正式全网上线。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舟8号货运飞船今天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货运飞船绝大部分器件将在载入大气层过程中烧蚀销毁，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截至今天中午，2025年电影大盘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比去年提前28天。
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广州往返北京大兴的南航航班今天推出一客登机服务，旅客只需在飞机舱门关闭之前及航班计划起飞时刻前15分钟抵达登机口即可登机。
甘肃省天水市联合调查组今天公布了当地幼儿血铅异常事件的调查结果。经公安机关侦查，赫实培新幼儿园园长、法定代表人朱某林、投资人李某方要求该园后厨人员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彩绘颜料，稀释后用于部分食品制作。经检验，查获颜料含铅。目前8名涉事人员已被刑事拘留，对监管失职渎职的人员，纪检监察机关已启动调查程序，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向乌克兰运送更多武器后，五角大楼7号迅速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7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我们将不得不提供更多武器，主要是防御性武器。我对普京总统没有停下来感到失望。美国国防部7号的声明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御性武器，以确保乌克兰人能够自卫，同时努力确保持久和平。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无需对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表态做出反应。俄罗斯应该继续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争取胜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乌多个州遭到空袭。过去一周，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了39枚导弹、1270架无人机以及近1000枚航空制导炸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州和苏梅州分别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兵员补充中心、攻击型无人机组装及储存设施、弹药库与燃料库等目标。
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预计最早将于8号前往卡塔尔多哈，参加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会谈，并努力达成协议。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消息人士称，以色列谈判小组未能获得足够授权，无权与哈马斯达成相关协议。但以色列媒体援引以官员表态报道称，有关加沙停火谈判陷入僵局的报道不实。当前以色列谈判团队仍在与相关斡旋方保持密切的沟通，但如果美国不向哈马斯施加压力，那么协议也可能无法达成。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谈判中仍然各自坚持多个不可妥协的立场。从哈马斯角度来说，即首先坚持要求以色列允许联合国单独负责加沙人道主义援助工作，避免以色列的限制和管控。其次，哈马斯要求以色列从其在加沙地带南部设立的莫拉格走廊撤离，恢复拉法和汉尤尼斯两地的民生联系。再次，哈马斯要求在停火协议中明确提及完全结束对加沙战争的概念，包括已经停止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和封锁。对此，以色列方面已经表示无法接受，特别是莫拉格走廊，已经认为这是隔离哈马斯南北势力的战略要地。到美国进行访问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7号当天与特朗普会面前就强调，以色列也有3个不容谈判的条件，那就是彻底摧毁哈马斯，将其领导层驱逐出加沙，以及全面解除该组织的武装。即便以色列在人道主义援助分配和以军重新部署方面表现出灵活性，内塔尼亚胡提到的3个问题仍将成为达成停火协议的主要障碍。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各地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105人死亡，356人受伤。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行政令，延长所谓对等关税暂缓期，将实施时间推迟到8月1号。此外，将分别对来自日本、韩国等14个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25%至40%不等的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陆续发布了他写给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波黑、泰国等14国领导人的信函。根据这些信的内容，日本、韩国、马来西亚、 突尼斯、哈萨克斯坦将被征收 25% 的关税，南非和波黑将被征收 30% 的关税，印度尼西亚将被征收 32% 的关税，塞尔维亚和孟加拉国将被征收 35% 的关税，泰国和柬埔寨将被征收 36% 的关税，老挝和缅甸则面临高达 40% 的关税。针对美方这一举措，日本首相石破茂召开了应对美国关税措施的政府综合对策本部会议。石破茂表示，日美双方仍存在分歧，尚未达成协议。韩国总统室政策室长金荣范表示，韩国新政府刚刚上任，接下来韩国将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尽快同美方展开磋商。德国各界人士对美国的关税措施表达严重关切。德国斯图加特工商会主席克劳斯帕尔表示，
贸易壁垒、关税等措施抬高了产品成本，抑制了创新与发展。美国的产品现在也变得更贵，投资也变得更加昂贵，因为有些商品美国本身并不生产。这些限制总有一天会被取消，大家会意识到这并非正确的道路。
受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消息影响，美国股市主要股指7号全线下跌。
持续暴雨引发的洪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中部已造成至少104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科尔县警方当地时间7号说，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县已经确认至少84人死亡，其中包括28名儿童。截至当天傍晚，神秘营夏令营失踪的10名女童和一名营地辅导员仍然没有找到。这个夏令营已确认27人死亡，这是一个私立基督教夏令营，成立于1926年，专门招收女童。洪水来临时，营地有约750名营员。科尔县政府的会议记录显示，早在9年前就有官员提出应考虑建立一套配备警报器的洪水预警系统，但直至此次洪灾发生之前，该系统也没能建成。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说，没有发现德州洪水预警系统失灵，但他同时表示，这是一个需要升级的陈旧系统，多年来一直被忽视。不过现在系统升级安装尚未完成，新技术也未完全部署到位。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当地时间7号要求调查总统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政府裁减联邦气象部门员工，导致岗位空缺，是否是此次洪灾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原因之一。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北部8号凌晨发生洪水，已造成至少18人失踪。经中国驻尼泊尔使馆证实，其中包括6名中方施工人员。
由于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宣布成立新政党，导致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矛盾再次升级，市场对该公司前景担忧加剧，特斯拉股价7号大跌 6.8%。
数据显示，6月日本全国共有近 1.7 万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这一数字创下自2010年开始对6月中暑送医人数进行统计以来的最高值。
印度尼西亚8号表示，发生在印尼巴厘海峡的渡轮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0人，仍有25人失踪。
中国金花张帅搭档萨尔瓦多选手阿雷瓦洛7号在温网混双四分之一决赛中战胜对手，晋级四强。
一项国际研究发现，部分无花果树可以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并将其以碳酸钙石块的形式储存在土壤中，从而实现碳封存。这种机制不仅有助缓解气候变化，还能改善土壤质量，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自然解决方案。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艳玲、赵初南、刘佳荣，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